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想在节目里继续和小泉姐妹谈一谈，您如果收听了我们礼拜二的节目，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访问她了。因为她和许多在休斯顿稍微有点年纪的朋友一样，都可以说是那个动荡的大时代里边的见证人。那上一次她为我们所讲的故事是从她孩提时代开始，父亲被送去劳改，他们度过了一些相当艰苦的岁月。但是小泉一直没有跟我们谈他的婚姻生活。今天是星期四，正是我们家庭伦理的时刻，所以我就想请小泉呢，从他的婚姻生活继续和我们谈下去，好吧？您的丈夫是同学，
同学，同班同学，
同班同学。
我的丈夫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讲呢，他不是一个正经从初中高中这么读下来上大学的，他是一个调干生，就是从干部的工作岗位上边
就调上来
直接保送进大学的，
是
这样一个人。
那他成分很好了，
他成分很好，
就跟你的成分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我们两个婚姻当中也闹过一些事情，不是我们两个人不要好，而是他的这个领导不让他跟我好，
因为
我们的成分的关系，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个，本来他可以保送去苏联留学的。
哦，真的。
他很优秀的，他可以保送去苏联留学，但是他放弃了。他放弃了这个。
那这不简单，这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事情啊。
不叫爱美人吧。
那到后来你们毕业了，就
在北大教书。
就在北大教书。那文革
来了，可是没有教几年就开始文革了。
那当时你被就等于说下了乡了。
对，
下了乡你还是尽管有很多的苦楚，
是，
但是底线还是有一个积极的，就是
实际上我那会儿已经没有积极的想法了。我到干校去，因为什么呢，我先生身体一直不好，我一直要照顾他的生病啊，他是血液虫病嘛，很厉害的，最后大出血啊，好几次抢救啊。
他是在乡下被感染的还是？
对，在乡下被感染的。
他就是下放到那个地方被感染。
不是不是，那他是年轻的时候。
哦，年轻的时候。
土改的时候被感染的。
土改的时候被感染。
感染的。
所以一直没好。
一直没有好。这个病呢，就是你如果吃得好的话不咸。你如果
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了，马上就垮下去了。
但你们夫妻是一块下去的。
原来没有他。
嗯。
原来是要把我们分开。
后来呢？
原来是我是在去江西的这个名单当中，他没有去。
后来呢？
美其名照顾他的身体不好，
是
我要走了谁照顾他？没有人照顾他。
对。
后来呢，我的奶奶，来跟我讲，我奶奶说，一家人要在一起，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起，好好赖赖都要在一起，他说你不能留在北京，你得跟着那个走，跟着我走。就是我的姥姥一直呵护着我们嘛，我觉得这老妈妈。
就他跟你的先生讲。
对，他很喜欢他。
是。
他就说你得走，你不能留下来。没有人照顾你。一家人好好赖赖在一起。就这么的，我说那就赶紧上火车，不要再犹豫了，甭管这个领导上批准不批准，你先过去，我们再办手续。当时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很好的一个同事的，他也鼓励，他说你们还在一块儿吧，别分开。一分开就不知道什么一个情况了，
是，
而且我们是做了永远不回北大的这个打算，
这个打算，
因为在那边办的是分校，
是
北大的分校，武器干校分校，
走了，
我们就永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因为太多磕磕绊绊了。
小泉啊，讲到这里，你看看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动不动就离婚呐、这些你怎么想？
我觉得他们太轻率了，对婚姻看得太简单了。
其实你们那时候也年纪也并不大。
并不大，对，
对不对？
对，
你说你们在
我刚20多岁，不到30岁，
美国这么好的生活条件
吗？没有，没有，绝对
没有，
嗯，
是不是？
嗯、
患难夫妻还被分开来，
对，我们就后来就没有分开，就一直在一起。
然后他就是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
对，
他绝对要跟着走。
嗯，
他说我不管这边环境怎么样，
嗯、
好像是北京啊，首都啊，一家人在一起、
嗯，
我姥姥当时就非常坚决，
是。
死在一起，活活在一起、
嗯、
不能分开、
嗯、
讲一句实在话，我跟我先生这个婚姻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美满的。
不管用什么定义，也许有人会不承认你们这是一个美满的婚姻，但是你至少比如说它是一个非常美的婚姻，
非常美的婚姻，
是不 是,
是
不管你怎么看、
嗯、
它都非常美。
是，
所以我真的希望听众朋友里面能够有些年轻人能够稍微想想，是不是
就是夫妻啊，不管是在好的环境里头能够在一起、
嗯、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边相互扶持。
现在年轻人的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既然我不开心，
不，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这么看婚姻，婚姻是一个尾声、
嗯、是，
婚姻是彼此的尾声，
我把自己交给你，你
把
你交给
我，对，你
把
自己交给我，
对，
我们两个人共同组织这个家，这个家的好好赖赖都是我们两个人的，
对，
两个人都要负责任、
嗯、
两个人都要对他负责任，要不然你不要结婚。
嗯嗯，
你既然委身于他，他委身于你了，
是，
就要真正的是把这个家做好。
嗯 嗯, 嗯，
就要把这个家管好。
那真是和现在这个时代很不一样。你们就到了哪了？你们到了江西？
到江西、
嗯、
到江西这个南昌附近，南昌不是在鄱阳湖畔吗？
嗯，
鄱阳湖
那一定很美啦。你没去过的这个中国
江山，对，觉得很漂亮啊，
对，
庐山，离庐山很近的、
啊、你看有多少历史的、这个、
在庐山脚底下啊，
历史的名诗都在那个地方写起来了，
是不错。但是到我们那儿呢，我们那个地方去的地方叫做鲤鱼洲，名字很漂亮，鲤鱼啊，鲤鱼洲，
那有山有水，
没有，光有水没有山。庐山和
也不错，那就水里面。
庐山和井冈山离得都还是有一段距离，就是有水、
嗯。
这个我们去的地方呢是围湖造田，就是湖水退了以后，
嗯，
筑一道堤坝，
嗯，
这个地方就改作为农田，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鄱阳湖的，当时清华也在那儿，北大也在那儿、
哦，
两个学校都在
分校、
分校去了。去了以后那个地方啊，
嗯，
我们原来还觉得不错啊，鲤、
嗯、
鱼洲很美的，很美的名字，
对，
这个肯定是一个好的地方了啊。
是，结果去了一看，
结果我们一下了船，上了大堤，望眼看去，就跟摩西看那个，或者是亚伯拉罕看平原，一望无际的什么都是湖底，什么都没有，
就是干固的湖底，
干固的湖底，就是围湖的造的田嘛。水退去了以后，太阳晒晒就把这个地方围起来，就给它改做农田、
嗯。那下次水再来怎么办？
你听啊，这个故事真有一次要水来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准备逃命了。
嗯，
这个是最后是两年，我们在那待了两年都不到三年嘛。
你们就在开始要把这个完全是不毛之地，
不毛之地，绝对不毛之地，就连一棵树都没有。
有蚊子吗？
多极了，那蚊子是没有声音的。
没声音的，
不是像在北京的蚊子嗡嗡嗡叫着你来，你可以听见它，你可以看见它、
嗯、
可以把它那个打死、
嗯、
那个蚊子根本你就盯上你都不知道。
那有传染病吗？
有。
什么样的传染病？
血吸虫。
哎呀，
那个地方还是个疫区。
嗯，
鄱阳湖还是个疫区，很可怕的一个血吸虫。
那你们多少人一下下去那里？
嗯，一个系大概下去至少有百十来人吧。那么
老师学生都下去，
光是老师，
光是老师，
没有学生。那会儿已经学生都、
嗯、
都学生完全都留在学校里，都没有、
嗯嗯嗯、
没有学生，也不上课了嘛。
就你们这些人下去，基本上就是要改造你们的，就是
改造。因为什么呢？说我们知识分子麦子和草分不清楚啊，肩不能担，
手
不能提，
嗯，
这个好像就一无是处似的，
嗯，
要跟工农兵打成一片，要向他们学习，
嗯。
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下上了大堤以后，只有一棵树，我的印象中只有
一棵
树。
那你们头天晚上怎么过？
对，就只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还都是放的粮食。
嗯，
粮食不能在外头啊。
对啊。
那个雨啊淋了你就麻烦了哈。就说了你们还得到你们各个连队去。
嗯。
结果就带着，你看两个孩子，还有这个那带着行李什么的，反正是。
你孩子多大？
我那孩子小的才2岁多吧。
嗯。
大的还没上小学呢嘛，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哎。
还有我先生一个生病的先生， 还得照顾他。结果到营地，营地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堆稻草，嗯、
也没有棚子，也
没
屋子，没
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嗯，
前大概一个礼拜左右，我们就睡在露天，就在稻草里睡。
那吃什么呢？
吃倒是有炊事班，就是
带了粮食去的。
从那个大仓库那边可以去拿粮食来，各个连可以派人去运去啊，挑
锅饭吃，
挑过来啊，有大锅饭吃，嗯、都吃大锅饭。
那你们怎么办？就开始要预备要计划要盖房子了。
对，打草帘子，先学编草帘子盖草棚。我们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稻草用竹咪子、
嗯、
竹的那个条的那个很密的、
嗯，
一个一个的给它勾起来，勾成一个草帘子。草帘子大概比这个桌子要宽过去大，比这大一点、
嗯，
一扇一扇的。然后那地方毛竹很多，
嗯，
去砍毛竹，
嗯，
砍了毛竹就是肩扛拖回来。
毛竹割手的。
对呀、啊，那没有办法。倒是有些手套，有些个这个东西可以用。
那还是可以把你搞得血淋淋。
是，就是毛竹扛回来以后，立桩子，然后就盖草棚，盖茅草房子。
自己搭一个棚，
自
己想办法。
都全是自己弄。
那你的草棚几天搭下来的？
不是。全连一起搭、
哦、全连一起搭，
比如先搭一个让孩子住，
让孩子住，
然后再搭一个然后什么身体不好的住，也是、
嗯、
还是分的，
那
给年纪大的人住也是有的。
您现在还记得怎么做吗？
编竹子，如果在还能编得出来，编草帘子，打草帘子，
你还能编得出来？
应该是可以编得出来。
下次咱们这个教会退休会啊，这个
编草帘子，
编草帘子，叫他们这青少年学
学，
学
学编草帘子、
啊，学学，肯定对他们有益处。
这个，我们去了以后，这两个孩子可高兴了、
啊，他们觉得很好玩，是吧？
稻草里头捉迷藏嘛，
哎呀，
孩子没有那些想法，
是是是，
就以为换了个地方很开心的，换了个地方，
嗯嗯嗯嗯、
这个呀，我们能够在外头睡，我们能够那个玩，好多孩子因为都带着自己孩子去，
那这孩子就一窝子，
对，
他们
去很开心的了，
嗯，
不过后来开心没有几天以后就不开心了，
不
为什么？没有吃的，
没吃的。
那时候呢，你要买点糖块哈。都是资本主义的，
嗯，
你不能给孩子买吃的，你要艰苦，要艰苦朴素，不能去买吃的。
嗯、
我们有时候偷偷的，就是托人从南昌啊，买点水果糖啊，或者什么糖回来，回来哄哄孩子。
哎呀，
到这样子，
嗯、
你买点什么东西，只要是被这些共宣队或者军宣队发现了以后，就要批判的。
所以你们都还是有人监视的。
有共宣队，军宣队当政委，共宣队当这个。嗯，连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连长。
所以这个根本就是一种像这种刑犯一样的。
是，是。
这改造是真改造。
对，真是改造去了。不是，
你们心里就像你讲的说，你也没再打算回北京
教书。没打算回北京，没有了，绝对以后当农民了。
也没打算来美国呢。
美国什么样都不知道，那时候封闭到那种程度。
就一天能够活下去。
对，能够把我这一家顾好就不错了。
那你棚子搭好，你们还干活了？
干，分成各个班，有的人炊事班，
嗯，
就专门每天三顿饭，你们要负责送到地头上去，
嗯，
因为都是田嘛，都是那个水田嘛，水稻田嘛，
要往那儿送粮食、
送饭去、
嗯。
然后呢，还有菜班，种菜的，
嗯，
保证这个连里边的这个要自给自足，
要自给自足，
嗯，然后呢，就是我们都是下大田的，
这些都是你们的同事。
都是老师啊，
都是老师，那
都是老师。
你们有没有新的友谊发展起来呢？
有，
是有了、啊，
也有，也有，真的有。
嗯，
大家都相互扶持，知道在这困难情况底下、
嗯、
不是那么人性还是有的。
嗯，
人性的善良的一面还是有的。
那你们还上政治课？
那是绝对要上的政治课，每天都有政治学习。
那这时候政治
晚上政治学习，
就政治学习学的时候，你还想不想了？
我告诉你吧，那时候都是应付差事了。
是的，嗯，
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就完了，
yeah,
也没有什么希望了。
嗯，有没有人自杀的？
自杀的还没有。
嗯，
但是被批判的，我们有一位老师讲得非常风趣，当时还批判他、
嗯、
那个地方啊，因为当时江西当地的那些农民呢、啊，我们管他叫江西老表，
是、嗯、
他们就说你们够幸运的，这一个月都没下雨。
哦，
如果下雨的话，你们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是啊，是啊，
没有一个月都没下雨，我们就赶着这个一个月，大概是九月份
搭起来了。
啊，九月份到那吧，就把这个草房子搭起来了。
嗯嗯，
草房搭起来以后呢，就算有个躲雨的地方，或者是有个躲太阳的地方了。
嗯嗯嗯、是
啊、嗯，那个地方那个湖底呢，土啊是个粘土，粘的不得了。
太阳一晒，
太阳一晒的话，就是一块铜，硬的不得了。
嗯 嗯, 嗯，
一下雨下一点点雨吧，就
滑
得不得了。
嗯，
没有一个人不摔跤的。
那当然了，
因为你走路总是没有什么，大家一摔跤的话。
你们那时候穿什么鞋啊？
那时候穿的都是那个那时候叫做解放鞋也好，
鞋
球鞋也好，哈，
胶底的，就是胶底的，
胶底的都是胶底的。后来就是在江西买了一批那个雨鞋，下雨穿的雨靴子，
是，
但是不够长，就接了一截。
那就进水，那不更糟糕？
对对，接了一截，接都接得这么高的，到膝盖底下那个接得那么高。这个摔断腿的人大有人在。
这样子啊？
对，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一个这个原来在学校里边是行政部门的一个负责的一个人吧，他一下雨，他一摔一跤以后，马上就骨折了。
是啊。
结果他就不能出工了。
嗯。
不能出工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够闲着啊，你也不能养着啊。他就说我就给你们修鞋子，你们有什么灵活拿来我就给你们做，都从头学起。
哎呀。
都从头学起，以前哪做过呀？
嗯。
倒是真的是不错。
嗯。
他再不出工了，就是因为他腿断了也没法治嘛。
那你们在底下待了几年呢？
待到林彪快出事之前回来的，70年，两年多。
林彪快出事70年，两年多。
两年多。
那两年多，你们离开的时候，那建设的怎么样？
我们离开的时候已经都初具规模了。
真的。
专业有了，而且我们生物系吧有特别好的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做了个酒厂。
酒厂。
酒厂就是那个用这个粮食也好，或者是用什么也好酿酒，真出来酒。
嗯。
真出来酒，这个酒厂拿去卖钱的。
哎，那卖钱归谁呢？
钱就是我们
大家
建设用啊，这都是建设用啊，都是这么来的。其他的好多事情，那我们知识分子真的是学得很快。学什么像什么，盖房子也像盖房子的样子。学时候学到什么事呢？那个连后来连这个工人师傅都说，你们真是一帮能干的人。
是啊。
干什么像什么。学什么有样，有模有样。
中国
最后连房子都盖起来了。
中国第一首府的大学派你们去盖房子酿酒，
那都是
还弄不成的吗？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生物系里边有那个动物专业的老师哈，就是后来就是大熊猫的那个国内大熊猫的保护嘛，是他是我的同学嘛，
跟你们在一起的，
跟我们在一起。
哎呀。
他就是养的鹅，狮头鹅，养的猪，养的牛，养的这些鸭子、鸡什么狗，
没他弄不来的，
没他弄不来的，
是
都起来了，鸡场也出来了，鸭鹅场、鹅蛋什么都吃到了，最后，那个房子也盖起来了，房子就是砖房都盖起来了，
都盖起来了，
砖房一排一排，真的盖得很好，
但是还在这个湖底下，
还在湖底下，没有走。那有一年呢，就是我们大概是要回来，有一年说是鄱阳湖涨水，涨水这个事情大概后来让周总理知道了，周恩来知道了，他就连夜打电话给北大分校的这个当时是池群吧，就是打电话给他，告诉说这些个人的生命你可得给我保住，
就他还知道呢，他没把你们忘了，
没把我们忘了，说这些人的生命你可得给我保住，因为他们也知道知识分子啊还是有用的，至少教书还可以吧，能够培养后一代嘛。结果那天呢，我们都做好要逃的准备了。那个水很快呀，
涨得飞快啊，
有一批人就在水上来是不得了的事情。有一批人就是专门护这个堤，就在堤大堤上面巡逻，
哪有
裂缝的，哪有险情，就赶快就通知其他的都来堵啊，来做这个事情，一整夜都没睡。
是，
后来呢，好了，没有过来，水没漫过来，
堤没破，就是
堤没破，躲过那个水的这一关，那一夜都是。
那要踢破了，那不得了的事情。
踢破了，我们都得赶快上堤呀、啊。那就得赶快往堤上跑，都准备好了，都是。但是我们呢，后来呢，不知道一个什么命令来了，让我们都回总校。
就都回北京了。
全都回北京了。
算是改造好了吗？也不知道。
没有，没有。没有。
林彪事件的
当时，后来怎么了？招生了，不能没有学生断代了。
哦，那是几年呢？
那是。1969年、1970年招第一批工农兵学员，
就是这个
林彪事件之前，
那时候开放高考这件事情呢。
那个开放高考还在之后，还在后头，那是四人帮粉碎以后才开放高考。先是挑选工农兵学员，真的是从工人里边
挑他们的
保送 让他们来到大学里来念书、
嗯、
这工农兵学员来了你可有乐子，真的 不得了的事儿。那时候讲化学课怎么讲呢，根本没法讲为什么呢，这所有的化学符号都是用英文字母，
用英文字母，他英文字母不认识，
我还不说不认识，就是说你们这崇洋媚外到了这种程度，
嗯，
连这个事情你们都不能够改，
对，用中国字写写，
对，
嗯，
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用洋字码，
嗯，
为什么要用美国外国人的这个字，
那怎么办呢，那后来怎么办，
没有办法，只能跟他们讲这是国际通用的，咱们不能改，
嗯嗯嗯，
你改了以后你认得人家不认得做学生的工作，
嗯，
批判你崇洋媚外，但是你还得硬着头皮讲，你说这不是崇洋媚外，这是国际统一的这个化学符号。
所以你们被调回去就是教这
些？不是，我们在江西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
哦。
本来预备在那儿就
那儿
就开课了，教室啦什么都有了。
嗯。
这个也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来了以后，
嗯，
讲一句实在话哈、啊，这帮孩子他们还是想学文化。
是是。
还是想学文化，知道你们还是有东西。
嗯嗯 嗯。
虽然他们也口头上批判批判，结果私下里跟你关系非常好。
嗯嗯嗯。
他们想从你那里
学东
西。东
西，
最后一个命令来，我们全都回北京，把这批在江西招的学生都
回、
哦、带回去
了，
都带回去了。
嗯、
讲一句，这些学生的水平，有的时候真的连小学生都不如。
嗯。
很吃力，很吃力的教啊。
那带回去是？他们是什么，他们是
一年级，
是北大一年级，
北大一年级都是北大的、
嗯、
他们好高兴啊，
那当然，那我要我也
白捡下来的，
是、啊、
白跳下来，
要我也高兴，
县里头保送，县里头推荐的那些个
生不逢时，要不然我也到北大去了
真的是从工农兵里边跳上来的，那都是真的是叫那根红苗正的，
根红苗正，
根红就是工人、农民、解放军、
嗯、
祖宗三代都是这些人，
不得了。
苗正就是你自己没有问题，
嗯嗯嗯，
你自己没有这些个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什么，你没有，
嗯，
根红苗正的才能选上来，
嗯，
选了一个班，招了大概有二十多个人吧，
是
一个班二十多个人，一共大概五个班百十来人的学生，
那时候你们就恢复教职了，就开始上课了，
上课。
嗯、
上课我们在那边去根本没带教材过去啊，
是啊，
就是凭着脑子往外挖往外想，
嗯嗯，
该怎么讲、
嗯、
该怎么弄，临时弄一点东西出来。
那后来你们建的那个城呢，
听说后来再有没有人去护这个大堤，
嗯，
水进来全淹了，我们所盖的工厂房子全都在湖底下了，
现在都在湖底 下完整的保存着，
完整的不知道是不是完整我们有一位老师啊，这老师挺能想的、
嗯、
当时去了下去以后他就说啊，他说咱们现在这是湖底生物系，
是、嗯、
后来你知道为什么批判他这句话，
为什么他就
在水平以下
啊、哦，在水平以下、
嗯、这生物系没水平
哦，
北大都没水平，
嗯嗯，
他就讽刺这个当时把知识分子都弄成这个样子以后、
嗯嗯嗯、
什么水平都没有
了，就他被批判了，
被批判，
呵，
上纲上线的批判他。
但你现在要是把这东西弄出来，国家一级古迹了，这不得了了。
是是是，哎呀，那时候的事情太多了，在、
嗯、
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像中文系，他们有时候到外边去访问一些个地方。
嗯，
那车就在大巴上翻了，
哎呦，
老师也死了，孩子也死了，
是
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都经常有的、
嗯、到了你们是哪一年回到北京的？
70年嘛，
70年
9月份以后不就是林彪事儿出来了，
林彪事件你们那时候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913，实在话林彪大家就没看好他，
怎么叫没看好他，就是
就觉得这个人是个投机分子，我们当时底下都有议论，不敢说就是了，
嗯嗯嗯，
觉得你看像什么刘少奇人都什么，当然他四爷打这个东北什么立了战功了什么的话、
嗯嗯、是，
但是在这个文化革命当中好像是他在这个整个在建设当中一点什么作用都没起、
嗯、
也就会吹捧毛主席，
嗯嗯嗯，那后来他为什么要他是逃是吧，
说是逃这个东西现在众说纷纭，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但总之他的飞机给打下来了，
是，
嗯，这你们当时就知道是打下来的，不是出事情。
保密，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不敢说，谁都不敢讲。
嗯嗯。
那时候我先生他们是党员内部先传达。
嗯。
传达回来他神情特别特别的忧郁，特别特别紧张。
怎么说呢？
什么话都不敢讲。
嗯。
完了悄悄的在我耳朵边上说一句，说是中央又出事了。
嗯。
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林彪跑了。我说这还得了，这副主席，
嗯，
这毛主席的接班人，
嗯，
他就当时他情绪非常非常低落，他说我看来我不想在这里的待。
所以这个事情对他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感触？为什么他就讨一个官儿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他实在是这个年轻人呐，当时对共产党是抱着一腔热忱。
尽管你们经过这一切的事情，
对，还是抱着一腔热忱，
你仍然有相当大的热忱。
对。一看到这么一团乌七八糟的事情以后，
就是有这样
的，所有的幻想所有的美梦全破灭了，我们当时真的是很全都破灭了，不可信的。
嗯，
他再说什么上的这些个号召力什么的话，大家就是听听而已了。
所以这件事情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像尤其你们这个年纪的，
嗯，
当我们在给你传福音的时候所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他什么都不要再信了，
嗯，
就算有的人他们信了之后，他还是有点这么走到一定的距离，他就观望一下就算了，好像他再也没有办法想象他把他的一生
会交托在这个
对
这个里头，是
无论你讲的多好，
是
无论他认为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他都是要认真的考虑一下，
对，
我要信这个东西值不值得我信？
是
因为我们当时是真信，
嗯，
结果让我们的所有的信仰都被砸碎了，
嗯，
这个信仰被砸碎了以后可不是一般的问题。
但你现在所说的这个信仰，你是指的
共产主义、
这个、主义，嗯，
就是什么这个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
是
什么，这都是马克思的那一套论点嘛，这个而且就是有点像乌托邦的那种乐园似的那样子，好像人人都平等啊，人人都有饭吃啊，什么多劳多得呀，什么这些情况都是给我们的灌输的就是这些思想。
那你今天回头看，你觉得那些思想，既然这些思想能够起这么大的影响力，它肯定有它一定的道理。
对。
那你觉得它里面到底缺的是什么？或者它错在什么地方？还是你们从来就不太愿意再去想这些事儿了？
有些事情我觉得要是让我再回过头去想的话，
嗯，
心里都很伤痛。
是。
因为我们当初追求的一切都是一个肥皂泡。
嗯，
都是一个没有实现的东西。
嗯，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年轻时候的热情、青春的能力，
通通
都
给了他，
全通通给了他。结果给我们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
国家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嗯，
到了老百姓跟外界一打开来一看，跟外界实在是没有办法比的时候，
觉得
心灰意冷的，非常非常，
这还不
什么都不信了。
不但是像你们去造了个城，最后淹在水底下，
是
还不只是那个东西，
不只是那个，
你还看见别的地方，
是
从前被反宣传的，
结果不是那么一回事，
是是
嗯，很多人我觉得真的是
被愚弄的感觉，
被愚弄感觉了，
嗯，
就是被他骗了。
可是一个人只能活一次啊，
是
你这个你的青春，你的一切都在这些事
情上，是都在这个事情过去了，
嗯，
后悔都没有办法，追悔都没有办法追悔过来，
嗯，
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如果是说起来的话，孩子们还是很单纯的，
是
现在的孩子们一样很单纯。
对，
关键是你要怎么样让他们认识住，
对，
关键是怎么样引导他们，
嗯，
让他们真正的是追求一个真正值得追求的事情。
嗯，
我们追求了半天，全都
或者至少是个正确的事情。
对，
因为你像马列主义他们讲这个各取所需。
所需
他没有考虑到人是一个罪人，
没有，
是不是？
那时候不讲这个事情。
对呀，啊，因为人是罪人，嗯，这是个实情，
是，
对不对？这是一个必须先被解决的问题。
那时候没有想过我们是罪人，
那当然了，
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人是罪人，这是神的判语，
是，
这是圣经的看法，
圣经的看法。
人的看法，马克思可以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嗯，
如果他根基的看法有偏差。那这个偏差是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
嗯，
那真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那真是，
嗯，
你可以把大家都弄平等了，变成一群罪人在彼此斗争，什么都没有，
是是是是，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嗯
嗯，
这个信仰破灭以后，
嗯，
一下就心灰意冷了。
嗯，
对什么事情都是就是那么回事儿了。
是啊，
没有提不起什么兴趣来了。
因为你们那时候就不要说别的，当时夫妻之间，
嗯，
你们彼此的牺牲，彼此的摆上，
是
不是，
嗯，
朋友之间像你们到了乡下，是不是经过了这些患难，大家再恢复起来，再能够彼此帮助，
嗯，
真的是可歌可泣的事情。可是你要是跟圣经比的话呢，
那也不算什么，
也不是说不算什么，就是少了一点东西。 你像路德跟他的这个婆婆、
嗯、
是不是、
嗯、
那是两个人可能比你们当时还要穷，
还要穷，是
他们连希望都没有，丈夫都死 了
、嗯、
对不对、
嗯、
可是这个时候路德，圣经说路德舍不得他婆婆，那这个话就很像你先生，对不对？或者像你、
嗯、
不单是当初放弃去苏联的机会，后来又跟你一起到乡下去，对不对？那真是你往哪里去
我们
住
在一起、嗯、
对，你在哪里住我在哪里住、
嗯、是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不管这是乌托邦也好、
嗯、
是一个破灭的幻想也好、嗯、这个都很好，可是少了一样，
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
还不只是那样，他还说了一句话、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没这个，
对，
我们没这个，
没有这个，
所以因为没这个，所以你到最后中国人受的苦很多方面不比犹太人少，
是，
可是当你回头看这个苦的时候，他不能给你力量，他不能给你肯定的意义，
是，
是不是？
嗯，
你看犹太人他们也是颠沛流离啊，
是，
他们开始的时候也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当政者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他们在一切的苦难的时候，他最后他能够看见神的手，
回到神上面，回到神上面，
神的手，上帝是能够把垃圾变成黄金的。
嗯，
所以他们看到他们整个的历史，很多听众朋友没有去读圣经，他以为圣经是一个专门讲上帝好话的事情。或者专门讲犹太人好话的事情，其实完全
不
是这样，他、
嗯、
完全把人性最黑暗的地方、人性最肮脏的地方、罪恶最猖狂的地方
给你
写在哪里，
都给你写在哪里。
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要是加上神的恩典，那居然出来的东西是最美丽的，
最美的、嗯、
哎呀，这是很难以想象的事情，
很难想象、
嗯、我们中国人就有点像李后主了，是不是？
嗯，
你可以家破人亡，要是写几首漂亮诗词，
嗯
啊，现在拍个漂亮电影，
嗯，
这个好像一解胸头之怎么样、啊、那个闷气就去掉了，
是，
对不对、
嗯、
反正都看破了嘛，这很多的事情现在暂时过去了，但是谁知道将来会不会再重演，
是是是，
对不对？
确实是。
你觉得怎么样？今天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你觉得文化大革命还可能在中国再发生一次吗？
如果从现在这个情况看，
情况
从现在这个情况看很难，
对，
我觉得很难了，
对，
因为什么？福音进去了，
哦，
老百姓开始慢慢的，
嗯嗯，
在思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在问你的事情
就
是说，毛主席有个想法是一回事，年轻人跟着他发疯是另外一回事、
嗯。
那是这些年轻人特别傻吗？
不是，
不是。希特勒也这样搞过他的，希特勒的年轻人这么搞过，
是
是,
是
不是、嗯？那我们只是说，我们回到历史再去看的时候。除非你再回到神面前，
要不然没有出路。
他没有办法，你没办法从这一切的历史里面得到任何积极的教训，
是，
这是最可悲的事情。
对对对，
还不是后人纪念不纪念，
是
国仇家恨还是歌功颂德，你纪念了又怎么样？
没有没有，
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你没办法
积极的、嗯、
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站在你们所走过的历史上往前走，
嗯，
学不到功课的，
学不到功课，
学不到功课的、
嗯、
除非你把上帝夹进来，但这个事儿讲起来可长了，
是
吧？
是，
咱们慢慢谈，因为这个怎么讲？你现在有这个历史的记录，对不对？
对。
要不然，要是这些事情，他不是小泉你一个活人在这里跟我们讲，
嗯，
我们不过是新闻的一个报道，
嗯、
教科书上一句话，
是，
对吧？
有人做亲眼亲自的见证，这是、
哦、那
不
一样、啊，不
一样、啊，
不一样啊！
实际上，这段这个很伤痛的，或者怎么讲的这段历史的话。
嗯、
是应该把它让后代们知道，
慢慢的，没错，不但
后代们知道，
历史，我觉得很多人的历史
都可以让大家慢慢知道这些事情。
尤其你们要再回头面对它，你是需要勇气的。
是，
像你现在坐在我对面，我看你讲这些往事的时候，你一滴眼泪没掉哎，你笑眯眯的，你这个力量哪里来的？
从神来的，
从神来的。
因为我觉得，过去的这些个事情吧，
嗯，
我觉得冥冥中都是有神的安排。
后来你先生先过去了，
先过去了。
是不是
他我不抱怨这些个过去的这些事情。
他回到北京，
他是1985年走的。
1985年，那时候你在哪里？
那时候我的事情太离奇了，就在我接到美国的邀请函的时候。
是。
他躺在病床上病危的时候，
嗯嗯嗯，
因为什么呢？他是很盼望的能够出来，
是
想到外边来呼吸一口新鲜的自由的空气，
嗯，
他实在是被害苦了，
嗯，
他呢就盼望的我能出来，
能先出来，
嗯，我们两个人呢 同时都递了很多的这个申请啊，就是找学校什么的。当我接到这个通知书要我
要你出来的
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哎呦，
已经不省人事了。我没有办法，我就最后我就在他耳朵旁边，我不知道听得见他听不见，我说我要走了。
听得见了，他们说这个听觉是最后去的。
听觉最后去的哈。
对。
我说这个我们努力了半天，我说我要走了。
嗯。
我说我会一直想着你。
嗯。
我要走了。他就没有再说一句话，没有任何动静，就走了。
嗯。
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能够活下来，我觉得真的也是一个怎么讲奇迹吧，可以说
是。
是。当时第一次大出血，说是文化革命刚刚开始。
哦。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那时候医院里头那个医生啊，已经要进牛棚了。
嗯。
好医生都不见了。
是啊。
都去进牛棚，都去被改造去了。
是是是。
他那天是正好是十月一号晚上，
哦、
就是65年的11号晚上进的医院。
嗯，
正好那天是为了因为是国庆节有雪，
哦，
给他输血，
就指
正好是一个从美国回去的一个医生给他做的手术，
嗯，
非常好的手术。那个医生呢一瘸一瘸的啊，
嗯，
很有名的医生，他说我这是给你做的最后一个手术，
最后一个手术，
我这个之后我就要去进牛棚了，
哎呀，
我就要被关起来了，
嗯，
他说你这个先生只能活7年。他给我讲，你只能活7年。
他那时候他里边是怎么情况？
他是食道静脉破裂。
破裂，那是因为这个血吸虫的缘故。
血吸虫引起这个里边的所有的这个血管都膨胀。
嗯。
他这个毒素分泌的嘛，
是
那个虫子还在肝里头嘛。
是，所以他那个血管等于没力气了。
血管就没有力气，而且都薄薄的了。
嗯。
稍微碰一碰，压一压，硬的东西戳一戳就破了。大出血，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那天守了一个晚上，总算把他救过来了。
嗯，
救过来了以后，他医生说：“你好好照顾他吧，他最多活7年。”
嗯，
结果他活了14年。
他活了14年。
嗯，当然也是我在那里一点点呵护他，帮着他，弄他，一有点动静我就马上就帮他，马上照顾他。那是，这是全。所有的在我周围的人都这么说的，
他们都知道，
没有你、
嗯、
他就活不到现在。
嗯，
所以他走的时候呢，我后来我回过头去想，我说都是神的恩典。拿到那个邀请函的时候，他走了，我可以放心的出来了。
嗯，
神要把我带到美国来，让我最后能够服侍他，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
但那时候你还不认识主，
不认识主，没有认识主。
你来美国，你到哪了？
我到芝加哥。
你到芝加哥？
现在芝加哥。就是伊利诺州大学芝加哥分校，
嗯，
在那边做了一年以后，又在就是 North Chicago 北边芝加哥做了3年，
嗯，
然后我一共在芝加哥待了大概7年吧，最后到这边来，
嗯、然后再到休斯顿来，
到休斯顿来，这个他如果不走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解脱出来，
是是，
他走了以后。我就解脱出来了、
嗯嗯、
那时候孩子也大了。
谁给你传的福音呢？
嗯，传福音是我刚到芝加哥的时候，有一个 International Church，
嗯，
就是国际教会，
国际教会，
这一帮弟兄姐妹非常爱主。怎么知道呢？他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教堂，
是
他们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边，
是
就给我们，他们从什么东西入手呢？就是从给你们教英文入手，因为我们当时来了，英文都不是，
英语不好，
嗯，都不好嘛。结果就星期六，大家就都，因为都是中国人来的，都是中国人，就到这个学校那个地方，他们就教课、讲课，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教材，什么都没有。最后呢，就是
你们成了工农兵学，
我们成了工农兵学。最后呢，他们就说我们学圣经，
嗯，
就是 learning Bible person to person。
OK， 他有一个人
面对 面对面的教你圣经。
那这些人都是基督徒？
都是基督徒。
那以前你没接触过圣经？
没有，从来没有接触过、
嗯、
我们有时候坐他们的那个车子到各地去，他们组织了很多很多的活动啊，
很多活动到里面去看。
对呀、
啊、
什么，那就是带我们见识美国的这些，我觉得那个 International Church 做的真是
很好，
做的非常、嗯、非常好的这个事情。 总是有福音的种子种下来，带我们到一个农场里边，那个农场里边这一对老夫妻，他们就收养那个中国的女孩。为什么收养呢？因为这个女孩呢，在芝加哥，他们那两个夫妻在那等车啊，拿着箱子什么东西，这个女孩帮他们，帮他们送他们上车呀什么的，他们非常喜欢这女孩，就把她收为干女儿吧，就是这样的，就是在他们家里头，他就讲很多见证，虽然我听不太懂。他英文讲，但是我能明白是有神帮助他们，也有人生病啊，也有人好啦，怎么样情况的什么，反正是我能够连蒙带猜的能够听得懂，这都是传福音的那个机会。还有就是圣诞节、感恩节，还有独立节，这些个节气都带我们到弟兄姐妹们的家里边去做客，在那儿去。
那很好。
还有一个小孩，那会儿是18岁，一个叫Jack 的一个小男孩，还在念书，大学生。他会弹那个吉他，
带你们唱歌，
带我们唱歌，
特别
好多啊，叫我们唱歌。然后呢，到我们每个星期三晚上到我们那个我们住的那个里头来哈，就跟我们学圣经，他们送我们很多圣经了，英文的、中文的都有。我现在还保存的很好，我觉得很珍贵那个。
是，那当然了。
我觉得很珍贵那个，虽然纸不是特别。我觉得真的是当时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力量。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爱心的人。而且我们那些人呢，坐在车上有时候就说，你看人家美国，这才是真正共产主义。
是啊是啊，我还想问你。
真的是这样的讲啊，大家非常感触啊。
这个其实也是搞革命。对不对？
是，
只是所用的手段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对，
他说：“你看人家真是，人家活得多什么？这才真正共产主义呢。因为当时在国内，共产主义就是什么叫做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是列宁讲的。就电气化，就各处都有电了。
对，
政权嘛，就是那个红色政权。
是是。
苏维埃政权加上电气化。后来也不知道又是谁加了，说还有就是土豆烧牛肉，你可以天天吃的土豆烧牛肉，这就是共产主义。我们追求的就是能够有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个然后就是能够吃上土豆烧牛肉，这就
是
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当时就
是
这样的。
可是毛主席不是有一句粗诗，他说土豆熟了再放牛肉。
因为什么？到这来以后，大家真的是感触非常深，觉得眼界开阔了，眼界开阔了。
你们那以前，你们完全不晓得共产主义这一套的做法，实际上是从圣经里面抄出来的。
不知道，
完全
不
知道。不
知道，这个完全不知道。后来一读圣经以后，我才知道。因为什么？有一次也是在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那时候师母带着我们读经查经，
查老师读经，
我就问师母一句话，我说师母啊，我说这个你们这个读经我可太熟悉了。我说我们国内政治学习也这样，
就是、这样对。
我说读一段毛主席语录，大家来讲用，你怎么体会？我说这就是一样。结果师母跟我讲了一句话，你知道吗？那是毛泽东 copy 圣经，copy 我们。我后来没明白，后来我渐渐明白了。
是啊、
他很多的东西从圣经里边弄出去。
不过他就是把爱变成枪杆子。
是是是是，
对不对？
他很多东西从圣经里弄出去。
把灵魂的东西变成肉身的事情。
所以我就说，现在比如说读经啦什么的话，跟我们那会儿政治学习很像，
很像，
很像，很像。我们那时候呢，已经被神在那里操练了。
万事互相效。
万事互相效力。后来呢，就是我爸爸来了以后，我们就搬到那个芝加哥的 Chinatown，
是
在那边租了一个房子。那个教会里头，我也经常去，就是有一个也是姓袁的一个牧师啊，他就说，他说，哎呀，你该受洗了，你已经这么久来教会了。我说不忙不忙。不忙
不忙不忙，我正忙
着就故意推脱这些事情，就没有就把这事情就挡过去了。然后就后来到这个休斯顿以后，跟我一起工作的就是华人基督徒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呢就说，你说你礼拜天没事儿，你一个人你到教会来嘛。我说好好好，跟你一块儿去，跟我一块儿去。到这来以后，我就觉得我是该信主
了。
我是该信主了。所以没有多久，我是12月份来的，4月份就受洗了。复活节受洗的。受洗以后呢，我爸爸非常高兴，他说因为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啊，他说你要信呢、啊、你就好好的信。我就记住他这句话了，我说我要好好的信。从那以后呢， 虽然也是有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出来什么，但是总是每一次的牧师讲道，我都觉得他是对着我讲的，老是能够抓住我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毛病，有这个问题，他都能够，其实他并没有跟我聊，并没有那么讲，但是他就是对着我讲，我真的是好几次都是对着我讲，哎呀，我后来我就说，我说牧师，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些事儿？
我
真的问他，他也不知道，他说我就是讲，
他根本不知道他讲了什么。
我就觉得，哎呀，神的话真的是进到我里边去了。从那以后呢，我就觉得不能这个。我信的什么，我要好好的认识一下我信的是什么。
对，
我说我不能马马虎虎了，不能够随随便便的了。我说我既然要信，就要好好的信。像我爸爸讲的，你要信就好好的信。我爸爸的意思也是安慰我，让我有个精神寄托，这个好像是什么样。但是我一读圣经以后，我觉得都是在对着我讲话。
那你慢慢发现他真的不是个寄托，
真的不是一个，
他是一个活神，
是活神。
对，
到了休斯顿以后，把我带过来那个，因为我是被一个老板带过来的，他就说我有钱，我们到休斯顿去，你去不去？我说你走我就走。
下饭了这下。这你们都是豪气干云呢。
啊，我说你要我就走，我就跟你走。所以他先过来，他这边安顿好了。
他现在还是你的老板？
不是，他已经走了，离开这儿了。结果到这儿以后呢，他就一年半又没有钱了，没有钱呢，我就说算了吧，我就把这事情跟牧师讲了。我说牧师啊，我年纪这么大了，我竞争不过那些年轻人。他说你不要怕，你的那个简历写的不好，拿来我给你改。这个牧师非常好，他说我给你改。哎呀，我就被他推着就往前走吧，我说那就再去找一份工作吧。结果又发了以后真的就找到了。
就找到了。
我一天都没有耽误。就是从第一个工作找第二个
工作。
我一个月都没有耽误，没有缺乏。找到了以后呢，我就问那牧师，我说牧师，你怎么知道我能找到工作？他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说这话怎么讲？我还问他。他说你看，他看顾你一次。他就会一路看顾下去。
是。
他说你不会缺乏。他斩钉截铁地跟我讲，他说你不会缺乏。哎呀，我说你那么大的信心。他说是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从那里学到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随时随时的在帮助，随时随时的帮助。
那你觉得他是不是也给你里面一个新的力量，让你重新
给我一个新的力量，面对新的生活，
面对这过去的整个的时代，所有的、这个、
就包括面对我这个先生离开我。我原来真的想不通为什么呢。我先生他死的那一天正好是美国的感恩节。
正好是美国的感恩节。
感恩节当时我不知道。
11月23号
吧，24号吧，就是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感恩节。
来到这才知道。
人家都给我感恩节了，我说我感谢谁？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感谢谁？我想不通的。开始那两年我真想不通。后来呢，我就觉得神的安排真的是让我非要感恩不可。非要感恩不可。
他把你释放了，对。
对，他把我释放了。把我释放了，一定是有办法让我能够跟着他往前走。
是。
我真的是有这个感觉。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是再也没有那种对过去，而且我可以反过来用神的带领的这个眼光来看我过去的事情。
看你过去一生的事情。
对。
对。
虽然在江西那边劳动啊，割破手啊，什么镰刀啦、什么中暑啦，这些事情太多了，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下就晕倒啦，这种情况经常的在、因为太阳晒得太厉害。
太厉害了。
一会儿就汗不出来了，就中暑了。还有蚊子啦，什么孩子的事情，先生的事情，这么多的磨难过来了，神都是为了熬炼我。我现在真的是怀着感恩的心，虽然那么苦的环境，我们自己都不好，我们自己都是有罪的，我们也得罪人，但神没有撇弃我，神还在那里带领我，让我真正的回过头去感谢他。感谢他的一路带过来。
而像你们看圣经跟我们看圣经感受就不一样了。像约瑟最后对他哥哥讲，是吧？他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要好。对，人有一个意思，神另外有个意思。
对，
神
有他的意思，
总是在人的意思上。
是
对对，
我就现在真是感觉到神当时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头，包括什么红卫兵啊、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的过来，都是要熬炼我们，不是偶然的事情。
像约伯记里面讲，他就说想起 过去的苦啊，好像流过去的水一样。
对，
他有个信心，他说我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
是是是，嗯，所以现在我为什么我对过去的事情没有那么样的啊，很释怀，没有那么样的恨呐，啊嗯，没有那么样的这个过不去呀，啊嗯，没有。
其实这时代他又不只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心理治疗或者安慰自己的说法，
对，
是不是？
嗯，
你真正到了另外一边的时候，就像你爬山。你真正到了山顶上了，你真正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真正到了神的面前了。这时候你回头一看，
才知道过去的路没有白走，
嗯，
是神带领你过来的。
假如你坐飞机，你看原来的就是"却故所来径"，我们现在的人应该很容易想这句话，对不对？
嗯，
你看见那个路再怎么弯，再怎么转，当你到天上看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平台，
都是个平的，对，
对，都是有一个方向的。
是，
可是也很可惜啊，因为像你们经过这个时代，实际上说。你们跟神是非常非常靠近的，
嗯，
尽管很多人还在埋怨里面，对不对？
嗯，
可是当你受了这么多的苦之后，你如果愿意再走这么一步路，你就可以寻求到他。
是是是，
对。可是很多人就
走不过去这一步。
对对
对，
我有的时候我气了，我急了，我就跟他们说，尤其是像你们这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
嗯，
我说你既然这么恨这些东西，你为什么还要受他影响？
是，前年我们北大同学回去聚会啊，
嗯，
聚会呢，我也是。想着就是给他们传福音，
是
我说不管我说了多少，不管我给他们讲了多少，或者送他们一本书，嗯，在神面前我的心意我尽到了。
是
那次的聚会呢，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我们班原来是55个同学，当时只去了30多个，
嗯，
有的已经走了哈，
是
有的已经不在了，但是30多个能够到这儿来的也都是身体不好的，很多都是身体不好的了，不是糖尿病啊，
嗯，
就是眼睛看不清楚啦，就是过去那种年轻的人样子已经都没有了哈。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是要向他们传福音，
嗯，
我就觉得甭管怎么样，我愿意你们都能够接受神，
是
接受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嗯嗯，
甭管过去我们多么的磕磕绊绊坎坎坷坷的过来了，怀着一颗恩典的心回头看，
嗯，
我们能活到今天完全神的恩典。
嗯，从有一方面来讲，就是这个历史的伤痕呢，啊，
嗯，
让他们不敢轻易相信。
嗯，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除了像我刚才在说这个，你如果真的不喜欢他，你就应该从那个阴影里面完全走出来。
嗯嗯嗯，
对不对？你今天要是还受他影响，嗯，那何必呢？
我想我已经走出这个阴影了。
感谢主，但是好多人还没走出来。嗯，
我已经走出这个阴影，我就是。我可以很平静的把以前的这些事情啊，一件一件的讲啊。
嗯，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对，
现在可以说对你们这一代的人来讲。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下次能再见面都不容易了。
就是啦，一方面你们能够为子孙留下一些历史的见证。
嗯。
另外一方面，你们可能已经除了身体可能比较不好了之外呢，走到人生比较平坦的。
是。
对不对？不太容易再有个革命，再有个运动，再把你们搞得颠沛流离，恐怕不容易。
嗯。
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是多么重要，因为像有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他就讲兄弟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拿到一张假钞。这个假钞他拿去花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吃了很大的亏，
嗯嗯嗯，
啊，搞得身败名裂，坐了牢啊，浪费了好多时间，最后他们好不容易出狱就自由了。
嗯，
这哥哥就跟弟弟看法就不一样，哥哥说我以后什么都不要信了，弟弟就说不对，有假钞必有真钞，对，
这有真的，这信心蛮大的。
我既然已经为了寻求这个真实的东西，已经花了一辈子，
嗯，
那我到了最后呢？
我就要寻求真的，
哎，我反而更要勇敢的去走，
对，更要勇敢的面对这个去寻求真的。
尤其你已经发现原来这些假钞是照着另外一个真的去更改了，
嗯嗯，
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很多年纪很大的，
我也盼望他们能够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哎，讲故事，嗯，我相信大家都讲不完，嗯，但是问题的症结还不是你有没有故事讲，而是在这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颠沛流离的背后，你是不是找到了那个所谓人生终极的答案？
是是是，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是，
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嗯，
这个要抓紧时间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们这一代的人能够从这一切的痛苦之中，为下一代的人告诉他们说，这一切的背后是有神的手
段，只有神的存在，
对不对？
是，
对以后的人，那帮助是非常大。
是，
其实你离那个终点呢，离那个真实的世界，可能只有一步之差。
对。
那现在这里有一个入口。就是十字架，
希望大家能够、嗯、
真是的，
能够真正的是跨过这个症结。
这个十字架能够让我们这整个的时代重新有个意义，让我们的一生有个意义，不但是今天的意义，不今天的力量，而且是
永生
的
意义。
没错，
永生的意义，
永恒的意义。当我们这样进入天国的时候，回头看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也能开始感谢神。
是，
哎呀，
我觉得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都是满怀感恩的心、
嗯、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是感谢神，
是
我能睁开眼睛面对今天一天、
嗯、
就是神的恩典。
没错，
能够走过这段时间也都是神的恩典、
嗯、不但如此，可能你们最重要的见证就是居然你们走过这些，而里面能够满有神的喜乐。
是，我
对对，
我现在回过头去感觉的是
蛮有神的平安，蛮有神的喜乐、
嗯、很感谢神、
啊、我真是盼望在休斯顿，尤其你已经信主的啊，这个时代的人，我们也希望世外桃源是一个管道、
嗯、
啊，能够让我们这些后生小辈啊好好惭愧惭愧是吧，婚姻遇见点问题啦、
嗯、
没有上最好的大学啦，痛哭流涕啊，事情找不到啦、
哦、
唉呀
嗨起来了
是不是。好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听众朋友下次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